在听到圣经关于敬虔妻子的教导时，会面临哪些特殊的挑战？在婚姻中，上帝赋予妻子什么角色？上帝为什么呼召妻子顺服丈夫？这有什么实际意义？所有这些与基督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在本次课和下一次课中，我们将探讨圣经如何教导妻子在合乎圣经之婚姻中的地位。也许你需要抬起并搬运一件笨重的物体。在这种情况下，当另一个人出现并提供帮助时，你当然会很感激。另一双手为你完成任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传道书第四章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读到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亚当给其他生物取名后，我们读到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上帝为他预备了第一个女人夏娃，成为他的妻子。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为后来的人提供了一个模式。上帝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听到圣经中对敬虔妻子的教导时，女性会面临哪些特殊的挑战？上帝赋予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上帝呼召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一切又与基督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在本次和下一次课中，我们将探讨圣经如何教导合乎圣经的婚姻中妻子的地位。与其他几次课一样，我会提到许多经文。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引用全部经文，但我强烈建议你把它们都查找出来。我们的思考需要与圣经结合起来。首先，在本次课中，我们将从考虑妻子的崇高呼召开始。在我们开始本次课的主要内容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些基本要点，目的是设定看待妻子的视角。在上帝的眼中，妻子确实有崇高的呼召。然而，这种有特别恩典的角色却不断地受到一系列世俗的不敬虔的攻击。这些攻击试图歪曲圣经对妇女角色的教导。16世纪的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写道，你在家里所做的一切事，就像你在天上为我们的主所做的一样有价值。我们应该习惯于把自己的位置和工作看成是神圣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不是因为位置和工作本身，而是因为促使我们顺服和工作的道和信心。做妻子和母亲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但感谢上帝，即使是不知所措的人，上帝也会给他们指明方向。在诗篇第61篇二节中，诗篇作者讲到，当我们心里发昏的时候，我们要仰望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当然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所以不同的女性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所要涵盖的真理。例如，有些人确实希望成长，但只会寻找一份责任清单来照着做。他们想要的是一份可以遵循的事项清单。另一些人真心期望成长，但很容易不知所措，灰心丧气。另一方面，有些人则会对圣经的教导产生反感和抵触，因而闭上自己的耳朵。而有些人会受到试探，变得冷漠，也许是绝望造成的。那么，最好的回应就是被我们天上的丈夫吸引，结出受教的心和甘心顺服的果子。当然，这包括要区分人的期望和上帝的期望，还要接受上帝量给我们的界限。所以，请不要陷入愚蠢的比较， 把自己与你所认识或看到的其他妻子进行比较。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二节中，使徒保罗警告哥林多教会，那些互相比较的人乃是不明智的。当然，也许你很想看看周围的其他人，看看你认为的完美的婚姻或家庭是什么样的。但是，正如保罗所说，这是不明智的。一个合乎圣经的婚姻和家庭，在各家之间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是基督身体的不同肢体，有不同的恩赐和才能，甚至有不同的兴趣和经历。关键是，我们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和圣言中的具体内容，但在如何实施方面有很多自由。换句话说，没有普遍的模范家庭可以让我们借鉴。最重要的是，妻子们要记住，不要把目光从基督身上移开。一方面，如果你认为自己比别人强，这比较的结果可能是极端的骄傲；而如果你认为自己远不如别人，也可能导致灰心丧气。但无论哪一种情况，上帝说这都是愚蠢的。我们的眼睛要定睛主耶稣基督。让我也对丈夫们说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节及以下的内容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你也可以查看传道书第七章八到九节。所以，丈夫们最好记住，基督对他的心腹所表现出来的恒久忍耐。丈夫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就是心腹的一部分。你在自己的生活中，当想想主对你的恒久忍耐。如果想得到这方面的帮助，就看看圣经是如何描述的。例如，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十八节，或者在诗篇中的许多地方，例如诗篇第八十六章十五节和诗篇第一百零三章八到十节。其次，我们要思考妻子的角色。圣经把妻子描述为一个帮助者，正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女人的设计和创造是为了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圣经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夏娃不是从亚当的头上取下来以便统治他，也不是从他的脚上取下来好像会遭到他的践踏，而是从他的肋旁取下来，成为一个合适的伴侣，补足他并使他完全。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与丈夫肩并肩，在上帝赐给他的呼召中支持他、坚固他、安慰他。记住，圣经给我们指出的男女之间的区别对我们很有帮助。让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圣经告诉我们，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她也是为男人造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夏娃是后造的。紧接着十四节告诉我们，她是先被引诱的人。在婚姻中，她是身体上的一员，正如上一课讲到的，她的丈夫是她的头。你应该记得，这当然也反映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关于一个人的地位，这里的几个区别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谈到一个人的地位，女人在福音中在主面前与男人站在平等的地位。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作为基督徒，在恩典和恩赐方面没有男女能力之分，女人同样可以有敬虔、才干和智慧等等。圣经上的这些区别正说明上帝分配了不同的角色来表现这些恩赐和恩典。 关于一个人在教会中的角色，比如女人要顺从，不要教导或辖管男人。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1-12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并且在家庭里面，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些事情与角色有关，这意味着欣然接受上帝所分配的角色，就是接受上帝的设计和上帝的智慧。当然，这总是最好的。顺服的命令并不苛刻，实际上这很好地表达了敬虔。婚姻中妻子对丈夫的这种顺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圣经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不是顺服其他男人。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和哥罗西书第3章18节都是这样教导的。丈夫是恩慈带领的头，妻子是顺服跟随的帮助者。对妻子来说，需要听从丈夫的判断，支持他的决定，并促使丈夫在家庭中处于优先地位。请参考提多书第2章5节和彼得前书第3章1-6节。第三，我们需要考虑妻子应该追求的。圣经用顺服这个词来表明这点。在圣经中其实有很多词用来描述这个顺服。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和哥罗西书第3章18节命令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以弗所书第5章24节和彼得前书第3章1节5节也说他们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和合本都译为顺服。在以弗所书第5章33节还提到妻子要敬重自己的丈夫。提多书第2章5节和彼得前书第3章6节也用类似的词表达了这个意思。所以顺服、顺从、敬重都是在描述圣经中顺服的概念，妻子要顺服丈夫。现在这个顺服反映的是教会与他的新郎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实际上反映了教会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从以弗所书第5章22及后面的经文中看到的整个观点。所以在哥罗西书第3章18节中，保罗特别指出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妻子不能要求丈夫必须做到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他才去顺服，按照这样的思路想是一种试探。你不能说如果你的丈夫更爱你，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更顺服的妻子。就像一个丈夫可以说，如果我的妻子更顺服，我就会更爱她。其实这正是上帝在彼得前书第3章1节及后面的经文所反驳的。妻子的这种顺服即使在不理想的情况下也要体现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即使丈夫是不信的人，或者丈夫不信从真道，彼得前书3章开篇的2节经文告诉我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得在那里给我们举了撒拉的例子。撒拉证明了不可爱的丈夫不能成为不顺服的借口。我们在上帝面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从堕落之后，我们就把我们所犯的罪归咎于他人。你要记住，这到今天都是一种试探。我们在创世纪第3章12-13节中看到了这一点。这种顺服不是基于丈夫的作为或不作为，而是因为你的顺服最终是指向基督的，他永远爱你，永远对你信实。你也应该认识到 圣经中对顺服的呼召并不是从堕落之后才开始的。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妻子需要顺服是堕落的结果。不，这种顺服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创世之初。新约圣经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13-14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第11章3节和8节中，使徒保罗追溯到创造来作为他论点的基础。他还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34节中提到了律法。这个顺服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我们看到丈夫是头一样，妻子总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或正确或错误地表现出关于福音以及教会与基督关系的话。我们可以再看看以弗所书第5章24节，一个女人如果能接受上帝叫她敬虔顺服的一切，她就是一个有宝贵价值的女人。这也是箴言31章中的话，请看11-12节和28-29节。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在提多书第2章5节和彼得前书第3章6节中看到这一点，这源于第5条诫命，你可以在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中找到。你要知道，10条诫命中的每一条都提供了道德原则。所以在第5条诫命中，上帝为尊重所有合法权威指定了一个标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最基本的一个。我鼓励你参考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123-133问，其中对这一圣经真理进行了有益的解释。圣经告诉我们，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这是以弗所书第5章24节中的话。顺服和顺从的观念是彼此相关的。你会记得，上帝对合乎圣经的婚姻的设计是合一的，然而他们仍然是两个人，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那么，为了让两个人合而为一，上帝指示妻子要在丈夫的带领下，而在双方有分歧的地方，妻子必须默许丈夫在跟随主耶稣基督中做出的带领。但我们也要记住，所有人的权柄都是上帝授予的，只有上帝才有终极和绝对的权柄。他在这个世界上所赋予的所有权柄都是从他那里委派来的。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丈夫要求妻子犯罪，妻子就不能顺从丈夫。为什么呢？因为她首先要忠于主耶稣基督。丈夫如果要求妻子做不荣耀主的事，那就是滥用丈夫的地位。你记得《使徒行传》第4章19节中的那些话，使徒们的回应是，当你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时，坚持顺服上帝比顺服人更好。从堕落之时起，女人就一直受到试探去反抗丈夫。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人类的犯罪和堕落，渴望顺服是不自然的，就像丈夫渴望爱他的妻子达到应有的程度一样，也是不自然的。所以，只有在福音中的恩典，才使这一切既是可取的，又是可能的。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些基本的福音真理。好吧，如果与敬虔的妻子相反，你有一个争吵的妻子，而争吵的妻子在箴言中被相当生动地描述为诅咒。比如看第21章19节或第27章15节。如果说争吵的妻子是一个诅咒，那么在同一本箴言中，敬虔的妻子被描述为冠冕，例如在箴言第8章22节和第19章14节，当然还有第31章中提到的贤惠的妇人。对丈夫的顺服，就像对基督的顺服一样，要心甘情愿的、愉快的、完全的、发自内心的去做。 顺服的动机不仅仅是应该去做的一种义务，而是出于对主的爱和对丈夫的爱。聪明的妻子会建立家室，而不是拆毁它。她假如唠叨和批评，或者轻视自己的丈夫，或者打碎他的梦想，忽视他的存在等等，就会把这个家拆毁。箴言第十四章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好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把首要的事放在第一位。换句话说，与你地上的丈夫相处，只是与你天上的丈夫同行的另一种方式。所以，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提供了与你地上的丈夫生活的模式和基础，以及帮助的来源。你可能会正确地问一个问题：谁能胜任这些呢？我的意思是，毕竟我们常常感觉到自己是破产的，需要依赖主。那么，我们必须被引导活在基督的爱中，被引导活在基督的恩典中。我们要紧紧抓住他，为他的荣耀而活。这就是每一个敬畏上帝的妻子的心。在本次课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圣经关于敬虔妻子的角色和追求的教导。在下一课中，我们将继续探讨敬畏主的妻子的内在品格。我们希望本次课对您有益处，并能帮助您理解圣经对基督教婚姻的教导。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继续讨论敬虔对妻子和母亲的重要性。